们一起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文比较长，但主，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动工，你自己让我们来明白，让讲的听的都能蒙造就。我们谢谢主，你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意念。我们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的，阿们。我们知道哦，特别是做父母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要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父母亲第一个的反应通常就会叫着孩子别去别做。为什么？因为父母爱孩子。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团契也是一样，我们会对一个弟兄说，记得哦，你骑车的时候要戴 helmet， 记得哦，你不要超速。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他。今天在启示录里面，今天神又在，上帝又在呼吁他的子民了。他说出来吧，上帝是这样子的呼吁他的子民，出来吧，神的子民，出来吧，我的子民。这是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呼吁，因为他爱，他爱他的子民。今天的经文比较长，17、18章，总共两章，因为是连贯性的。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分不开，如果我分开的话，就那个连贯性就不足够。因此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这两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结构。上次我们说了这个七系列，最后的一个系列就是七碗。七碗的这个审判是为了圣徒伸张正义而审判大巴比伦。 OK， 15章是七碗的那个引言，我们也说过。然后16章就是七碗的审判的内容。而今天的经文17到18章，17章说的是这个七碗审判的这个原因，是指出大巴比伦的罪行。为什么大巴比伦要被审判？神在这里要指出他的罪行。然后18章呢，18章的七是讲到七碗的这个审判的详述，说到大比伦他的倾覆，他倒了，好吗？所以这两章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这个大巴比伦的整个的审判。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大巴比伦象征什么。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其实我有稍微解释过，今天我要再更深入的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大巴比伦。我们要了解这个大巴比伦，我们就需要回到第一世纪的犹太还有希腊罗马文化里面，找出到底大巴比伦是象征什么。在第五节说到约翰他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大淫妇，而这个大淫妇的名号是大巴比伦，她是地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首先弟兄姐妹，这样的描述就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个大淫妇是与这个可憎之物，就是这个罪恶的东西是有关的。它是可憎之物，就是这个罪恶之母。意思是什么？所有的罪恶都是从它产生出来的。第三节说到大淫妇，第三节说到大淫妇是坐在七头十角的兽上面，而天使就解释了这个七头是指什么？七头是指七座山，也就是七个王。当时候第一个世纪的启示录的读者会怎样明白这个事情呢？当他看到这个所谓的七头十角呢？当时候罗马的周围有七座山 ，OK， 当时的人都知道的这个七座山。而当时候的罗马的钱币上面，它也印了这个罗马的女神是坐在七座山的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图案在那个钱币。因此大家都知道这个七座山和这个七个王其实是暗指罗马帝国， 还有暗指罗马帝国的王帝，所有的君王。所以这个十角还有十王，前面讲到七头哈，然后这个十角呢，十角讲上说到是跟说到是十贵王，他们是什么？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意思是说，他们虽然是王，但是却又没有得到王权，是短暂的为王。然后他们是与怪兽联盟的 ，OK， 他们是跟，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跟罗马帝国一起联盟的，他们是属于罗马帝国的附庸国，罗马帝国的附庸国。另一方面，当时在犹太人的著作里面呢，也常常用这个巴比伦来作为罗马的代号。罗马和巴比伦到底他们的相似之处是什么？就是他们两者之间，他们都曾经攻打还有摧毁耶路撒冷和圣殿，这个是他们的相似之处，并且他们也迫害上帝的子民。此外，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常常用行淫淫妇来象征对耶和华的不忠，去敬拜其他神明的偶像。因此从当时候的文化里面，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的大巴比伦和这个大淫妇，其实就是指向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的整个社会，罗马帝国的整个社会也包括了军事政权各方面，因为这一些都使到人，诱使人来敬拜偶像，敬拜别的神。甚至在第十八章也说到，罗马帝国也用了贪婪、挥霍还有剥削，整个以经济为导的层面来引诱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人。大巴比伦除了暗指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的社会以外，其实更深的一层的意义象征了什么？它也类比了历世历代敌对上帝的帝国势力，都可以称为大巴比伦。我们了解了大巴比伦的象征意义之后，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七章有关这个七晚审判的原因，为什么他们遭受审判，为什么大巴比伦罗马帝国遭受审判呢？要到底大巴比伦有什么罪行呢？经文里面指出了几点哈，首先第一个是坐在众水之上，这个坐在众水之上是指出什么？指出这个大巴比伦他牵连所有的人民、所有的群众、所有的国家还有语言的群体，他的罪行不单单是在自己身上，也牵连所有的。第二点是在地上的众王和众人都与他行淫喝醉，这里表示了他掌控了众王众人，而这个众王众人呢，为了要巴结巴比伦，为了要巴结罗马帝国，要得到好处而采纳了他所有的做法，这里也包括了政治、经济、宗教还有伦理。第三，这里说到他骑着怪兽，他这个骑着怪兽其实是表示他是与魔鬼撒旦的势力是联盟的，罗马帝国的势力是与魔鬼的势力是联盟的。第三、第四点，穿着奢侈，经文里面指出他说什么？紫色，紫色代表了什么？紫色代表了王室的颜色，红色，红色代表了什么？红色代表了贵族的颜色，所以显示出他的穿着各方面他是非常的奢侈挥霍。第五是手拿金杯，手拿金杯是装满了淫乱的酒、各样的污秽的意思。第六说到圣徒喝圣徒的血，这里说到什么？说到他们杀害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大巴比伦的罪行，因此上帝才要审判他们。接下来在第十八章，作者就继续的描述大巴比伦所犯的罪，而经文里面，在十八章的经文里面有许多的描述是与旧约先知 的书旧约先知里面他描述的历史上的大巴比伦。弟兄姐妹你清楚哈，你们我要先弄清楚一件事情，现在我讲的是旧约历史中的巴比伦， OK， 刚才我们讲的是新约启示录的大巴比伦，是象征了罗马帝国，现在我讲的是旧约先知里面他描述历史中的巴比伦。历史中的巴比伦也是受到了，在旧约的巴比伦也是受到了上帝的审判，而旧约的巴比伦受的审判和启示录的这个大巴比伦象征的罗马帝国的审判的原因是相似的，是几乎是相似的。我们会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来看，在旧约以赛亚书还有耶利米书都描述了这个历史上的巴比伦被毁灭之后成为什么，成为各种污秽的禽兽所居住的地方。后来犹太人在他的著作里面也把这些所谓的经文里面所说的污秽可憎的鸟类也理解为魔鬼。同样的，在启示录十八章二节这边也说到，天使宣告说什么，大巴比伦被倾倒后是魔鬼邪灵所住之处。而弟兄姐妹，这样的描述让我们明白大巴比伦所犯的各种罪恶都是在魔鬼在背后所驱使的。在第三节里面说到，大巴比伦之所以倾倒是因为他引诱了各国的君王和与人民行淫犯罪，使他们陶醉在罪恶里面，也因为他的奢侈和挥霍使到什么，使到世界上的商人都为了从他的身上，从罗马帝国的身上得到利益而不择手段。然后十八章十一节一直到十四节里面就描述了这些商人所购买的货品，其中不单包括了各种的奢侈品、粮食，甚至还贩卖人口。弟兄姐妹，第一世纪的希腊罗马的宗教生活是与日常的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几次，当时的罗马帝国和地方的政府也积极的一直推行这个君王崇拜，要拜神，拜他们的王，拜凯撒，而要人民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敬拜，拜他们的君王的这个的雕像来表示什么，来表示对罗马帝国的效忠。所以当时候的基督徒若是不肯敬拜，不肯拜偶像的话，就会遭到各种层面的逼迫。有些不信主的家人被不信主的人家人受逼迫，做生意的呢就会被不信主的商业伙伴所排挤，他们会被认为他们是颠覆的分子，因为他们是反社会常态，他们是搅乱社会秩序的人，他们是不效忠罗马政府的人，而他们最终是会被监禁、被处死。所以难怪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节，十七章六节里面说到了大淫妇喝了圣徒的血，然后十八章二十四节也说，先知、圣徒和地上的一切被杀的人的血都在大巴比伦城里找到了。此外，为了满足罗马的贵族的奢侈挥霍，以及为了维持庞大的这个军力，罗马和地方政府的人民也跟向人民征收这个的税，而且是重税，使到当时候的老百姓是非常的苦不堪言。他们把大量的奢侈品和粮食运送给罗马和各地的贵族和军队，使到物资的分配严重的失衡，有钱的人挥霍浪费，穷人不够粮食，贫富之间越来越大，贵族 就整天沉迷于宴乐之中，没有好好的治理国家，贪污腐败的事情一直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启示录的那时候的背景。但是弟兄姐妹，今天全球各地其实也出现类似大巴比伦的情景。我们看到今天物资也是严重的失衡，我们也看到贫富的差距，有人在挥霍，有人仍然吃不饱。我们也看到经济危机的时候，虽然大企业裁退基层的员工，但是仍然发高薪给高层的管理，仍然发花红给高层，这样子的不公平的待遇仍然发生。我们也看到基督徒遭遇各种程度的迫害，来自不信主的家人，不论是背景传统的宗教的背景、穆斯林的背景，都遭受了迫害。我们也看到在工作场所不肯做假账，或者是制造黑心产品的，不愿意制造黑心产品的。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见证，说基督徒的医生不愿意收红包而遭受裁退，极端回教的组织的绑架、残杀、恐怖袭击，这些在现今仍然发生。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认为是淫乱，而认为是合理，认为同性恋是人性其中的一种的自然的倾向，都认为这个是个人的权利，是个人的自由，在现今的社会仍然发生。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想，到底这些敌对上帝的价值观、伦理观，这些拜金主义逼迫基督徒的思想，到底是从哪里而来的呢？岂不是来自当代敌对上帝的经济、政治、文化还有宗教的体系吗？岂不是这个大淫妇他的背后的这个邪恶的势力吗？岂不是魔鬼撒旦的教唆吗？弟兄姐妹，基督徒如何在这种的压力下生存呢？基督徒到底能够坚守信仰多久呢？大巴比伦这个大淫妇的诱惑实在是太大，做基督徒好像非常的吃亏。基督徒必须要认出这些的行为的本质上是邪恶的，但很可惜弟兄姐妹，有些基督徒甚至是教会的群体也陷入同样的危机。我们看到有的是在追求建设堂皇的礼拜堂，却忽略了内在的生命的塑造，也忽略了周边在物资和心灵上有需要的边缘群体。有些继续以不道德的手段赚取钱财，有些对配偶不忠，基督徒的离婚率一直有上升的趋势。上一次我们也提到 Ravi Zacharias 的例子，有些基督徒教会甚至是公开表明接受同性恋为正常的性行为，甚至案例同性恋的人为牧师等等等等。弟兄姐妹，在这种喘不过气的情况之下，基督徒容易面对妥协信仰的试探，不信耶稣就不受逼迫了，或者是我只要在道德上妥协，不就可以发更多的财吗？可以满足自己不同的欲望，我只要不信耶稣，我就不遭受逼迫了。因此就在第四节，18章第四节里面说到，约翰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 出来吧，我的子民，出来吧，我的子民，要从那城出来，要从那大巴比伦出来，免得在他的罪上有份，受他所受的灾难。然后第六节说到，上帝照着他所做的，这个他就是大巴比伦，上帝照着他所做的要加倍报应他。这里的加倍报应是指上帝的惩罚是完整的，大巴比伦需要付上他犯罪的代价。在第六节里面的描述，这里也出现在耶利米书的50-51章，对历史上的巴比伦，历史上的巴比伦宣称自己是什么女王，宣称自己不会寡居，不会丧子。可是这个丧子和寡居的这两件事情，在忽然之间是在一日之内临到巴比伦。历史上的巴比伦城是在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被波斯的军队攻陷，彻底的被摧毁。历史上的巴比伦因为攻占他国，滥杀无辜，攻占犹大国，逼迫上帝的子民，因此他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军力而狂傲，夸耀自己的神明偶像，而最终受到了上帝的审判。弟兄姐妹，启示录中里面的大巴比伦就是罗马帝国，他也犯下了类似的罪，而且他的罪是 更加的变本加厉，还要在经济的层面剥削挥霍。因此弟兄姐妹，上帝对大巴比伦的审判是势在必得的，是一定会做的。第八节说到，因此在一日之内他的灾难必然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还要在火中被烧掉，因为审判在他的主上帝是大有能力的。弟兄姐妹，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政治体系是否会在一日之内瓦解呢？我们看到东欧的瓦解，我们也看到最近的缅甸军事的政变。昨天3月27日是缅甸的建军节，建立的建，军事的军，建军节，这是纪念缅甸从外国统治中解放的日子。在任何一个国家，维护和平和保护人民的安全都是应该是军队的责任。然而我们看到在缅甸，军队却转而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国内的百姓。人民所追求的财富、钱财真的是靠得住吗？经济的体系真的是会在一日之内崩溃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只要是天灾人祸就可以摧毁所有的产业、工业、商业，金融危机也可以迅速使到许多的公司破产，甚至是银行和保险的公司。不用说什么金融危机了，就这样子的一个疫情 COVID-19 就把全球的经济弄得天翻地覆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真的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坚守信仰不妥协吗？基督徒这样做真的不吃亏吗？启示录12章11节告诉我们，信徒胜过魔鬼撒旦，就是胜过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的背后的这个邪恶，乃是靠着羔羊的血，乃是靠着羔羊的血，也是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在旧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曾经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说道，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 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王啊，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既或不然，弟兄姐妹，既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既或不然，弟兄姐妹，上帝有能力解救他的子民脱离困境，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上帝也会选择不解救，容许他的子民受苦，为了要让他的子民在受苦当中为他做见证。弟兄姐妹，若上帝不解救我们脱离困境，我们是否仍然愿意坚持到底，坚守到底，至死忠心？弟兄姐妹，今天是中束节，是纪念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民众就将衣服铺在路上，手拿棕树枝，而且喊道说，何塞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这是尊敬和拥护君王的欢迎表现。棕树枝代表了得胜、喜乐、荣耀的标志。然而在启示录三章20-21节，主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弟兄姐妹，这句话上帝是对着信徒说的，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这句话不是向着非信徒说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常常也在我们的心门敲门，要我们回转归向他。主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并非去拥戴、去拿荣耀的冠冕。耶稣进耶路撒冷，乃是去接受十字架的苦悲。这个十字架的苦悲，正是要来担当我们众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弟兄姐妹，请再一次的听，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听那从天上来的声音，来警告我们说，出来吧，出来吧，我的子民，要从那城出来，免得在他的罪上有份，受他所受的灾难。弟兄姐妹，出来吧，神的子民。弟兄姐妹，出来吧，我们要逃离大巴比伦的审判，免得我们与他一起受审判。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你再一次的呼吁我们众人从罪里出来，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你在呼吁我们出来。所以主啊，求主你自己来审查我们众人，我们有内心里面看得见看不见的罪，求主你自己来赦免，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能够胜过所有的罪、所有的情欲、所有的试探，靠着你我们勇敢的出来。谢谢主，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的，阿门。